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Ti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和蛇。有一天，一个猎人在野外溜达，遇到一条蛇压在一块石头下面，蛇拼命挣扎也不能脱身。蛇见猎人走到跟前，向猎人哀求道：猎人先生，您要是真正善良的人，请您把我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吧，您做了好事，上帝会给您带来幸福的。猎人说：我不能搭救你，见到你这模样我就感到害怕，恨不得赶快逃走。你的本性很坏，我救了你，你反而会来害我。蛇摇了摇头说：善良的人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吗？要真是这样，上帝也不会饶恕我的。猎人说：既然你已经发誓不伤害我，那我就帮助你吧。谁都会遇到困难，谁都会有求助于别人的，行善者是会有善报的。猎人说完，弯下腰用力将石头推开，蛇刚一得救就扑上来咬猎人。猎人一看势头不妙，就用衣袍遮挡，蛇一口咬住了袍子。猎人说：你是真想咬我还是闹着玩？如果是闹着玩就该停止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开玩笑的。蛇回答说：谁同你闹着玩？蛇同人之间的敌意本来就是公开的，在我眼里，见到人就应该用嘴去咬。蛇说完又扑上去咬，猎人赶紧用手臂挡，蛇一下咬住了他的衣袖。猎人完全看清了蛇的企图，便说：请你想一想刚才许下的诺言，你一再保证不伤害我，为什么不讲信用呢？虽然我嘴上向你做出了保证，但我心里并不是真正这样想的。在你们的书里不是也写着， 见到会伤害自己的东西，务必要尽快地除掉它吗？你要知道，我们同你们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没有什么友谊可言。
你这话有些道理，但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说出来吧，我先听一听再说。
蛇咬人是天性，人要保护自己也是本分。为了妥善解决我们之间的争论，咱们啊可以往前走，请三个证人来评判这件事。如果说这三个证人都说你应该咬我，那你就咬死我，我死而无怨。要是证人说你不应该咬我，那你就应该放了我，让我继续活下去。
蛇点头表示同意，于是他俩往前走。蛇在前面爬，猎人在后面跟着。猎人过去曾捕获过许多凶猛的野兽，但眼下只得听任一条蛇的摆布，因为他的手中连一根棍子也没有，更不用说弓和箭了。他们往前走了一段路，遇上一匹老马。猎人向马讲述了他和蛇之间的事情，请马给他们评理。马叹了口气说，依我看呐，这没有什么好说的。蛇应该咬人，人只知道使唤兽类为他们服务，并不知道爱护和关心兽类。当年啊，一个农夫买下我之后，天天让我给他快跑效劳。我要走得稍慢一些，他就举起鞭子抽打，待我简直像他的奴隶一样。马说到这里，伤心地流下了眼泪，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说，
人啊，真是一种最残酷的动物，也最不讲良心。我认为蛇兄弟就应该吃掉猎人。
蛇听了马的话，得意地对猎人说，怎么样，第一个证人是站在我这边的，咱们继续往前走走，听听第二个证人怎么讲。
蛇和猎人继续往前走，他们遇上了在树上玩的猴子。蛇看见猴子后，对他讲了同猎人之间发生的事情。猴子说，
你们何必为了这事到处找证人呢？蛇兄弟啊，你还不了解人吗？我们猴子是最了解人的，在很早很早以前，人和我们一样，也只是用四只脚走路。后来人练习用两只脚走路，将两只前脚变成了手，这才同我们有了区别。但是你要看清人的脸啊，再看看我们的脸，你啊就会发现两者很像的。在所有动物里，只有我们猴子最像人的样子。我们的鼻子、嘴巴和人的差不多，但是现在我们和人没有共同语言了。他们还经常捕获我们，将我们关在笼子里戏耍，弄得我们猴类好苦啊。只有消除人的威胁，我们才能自由的生活。猴子说到这里，向蛇努努嘴说，傻兄弟，你还等什么呢？你想咬它就扑上去咬吧，这是你的自由。
猴子说完，一下子就跳到树上，摘下几个果子吃起来。蛇高兴地看了看猎人，说道，
好了，第二个证人也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咱们听听第三个证人怎么讲。要是第三个证人也说我应该咬你，那我就不客气了。
猎人满面愁容地说，
好吧，咱们往前走吧。
他们往前走了一会儿，遇见一只狗。猎人急忙对狗说，
狗先生，你来评评这件事儿吧。我在野外闲逛，看见这条蛇压在石头下面动弹不得，它再三请求我搭救，我见它可怜，就帮忙搬开石头，它得救后却立刻扑上来咬我，你看这事儿合理吗？
狗听后说，
既然你们请我评理，
我建议咱们一块到原来的地方去看看看啊，这蛇是怎么压在下面的。
一个法官只有在他亲眼看见事实之后，才能做出最公正的决判。
猎人说，
你讲的对，狗先生。
蛇也表示同意，于是他们三个回到了老地方。来到石头跟前，狗对蛇说，
像猎人遇见你时那样躺好就行。
蛇躺在地上。狗对猎人说，
把石头放回原处，像你遇见蛇时那样压在蛇身上。
猎人弯下腰移动石头，照原样压在蛇身上。狗看了看蛇说，
当时是这样子吗？蛇回答道，是这样子的。
狗说，好吧，你就永远待在这里吧，等着第二个傻瓜来搭救你吧。 狗说完便和猎人离开了。过了一会儿，蛇就被压死了。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隋唐的时候了啊。我们接着上次的故事啊往下讲。这一期呢，我们主要讲一讲这个杨坚，隋文帝杨坚啊，还有这个独孤皇后他们之间的这个可以说是家世身世，以及他们整个这个关系啊，透过他们这个关系，我们来看一看当时南北朝时期一直到隋朝这个政局的一些变化。杨坚他是他的父亲啊杨忠啊，是当时的北周吧，北朝的啊贵族啊，八柱国之一啊，北周的这个大贵族。而他的这个杨坚的岳父，也就是这个独孤皇后的父亲啊，独孤信啊，这是中国著名的啊，这个咱们现在叫什么呢？叫国民岳父啊，国民老丈人啊，特别厉害。这个他这个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三位皇帝啊，两位北周的皇帝，他的这个小女儿的独孤氏啊，就嫁给了杨坚。所以这两家这个结合呢，我们可以说是，可以说是从两个层面看。第一啊，郎才女貌啊，杨坚当时已经是将军了，20岁啊当将军，杨坚非常有才华，啊文武双全啊，精通兵法。杨坚大概比我们的独孤皇后啊大概大6岁吧，差不多5、6岁，古人们按虚岁算，咱们差不多5、6岁吧。所以杨坚20岁的时候就娶了当时15岁、14岁的独孤皇后。古人在古人来讲，20岁娶15岁这是很正常的事儿，这是古人啊，但是我们现代人不行啊，古人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么来看，这两家这个联姻，当然了，巩固了他们政治上的地位啊，毕竟强强联手嘛。现在这时候就是啊，当然肯定杨坚的父亲和这个独孤皇后的父亲，这独孤信和这杨忠就说：“哎，你看看这以后在朝廷谁敢惹咱哥俩啊，就办他，是吧？肯定。”就有这样的这样一种联盟的性质在。 当然这是件好事啊，因为当时北周的这个政局特别动荡。咱都说南北朝的时候，我们讲这东晋永嘉之乱之后，整个的这个朝局就陷入了从310几年开始，一直到公元570年左右，这种差不多快260年的这种动荡啊，这样一种朝局不稳啊，所以当时其实就很像，就是唐朝之后的这个五代十国时期，这两个时期其实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是非常像的。它像在哪儿呢？是这个意思，就当时就是说，只要是得胜回朝的大将军啊，大将军得胜回朝了，这个打败了外敌，占领了土地，大将军得胜回朝之后，这皇上啊就得被逼禅位。就是大将军，比如说得胜回朝，这大将军说了，你看你这个皇上啊，这我打赢仗了啊，是吧？你所以咱俩哥俩聊一聊，是吧？你是啊能把上面这个位子让给我来坐坐呢？啊，就会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当时这个政局就是这样，它不稳定，所以就是一皇上一会儿换一个，皇上一会儿换一个，啊，经常就是可能那边啊这个诏书刚写好了，皇帝这个位置龙椅这个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咣叽就被人踹下去了。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存在，这个不是笑话，这是真事儿。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动荡的家庭长大，而且最后独孤信下场很惨，就最后独孤信是最后是因为得罪当朝的一个丞相叫宇文啊，宇文姓一个姓宇文的丞相，具体的这个叫宇文啥，可能现在就是一时间不禁想起来，但就叫宇文什么的这样的一个丞相。所以呢，当然独孤信这一家族等于就是说啊，独孤信当然肯定是被杀了，然后呢这家族该流放的流放，该贬官的贬官等等，所以当时一时间独孤家的整个的这个地位受到了这个等于就是说直接就是打成平民啊，当时他们家原来是这个国公啊公爵啊，直接就变成平民了。而杨坚的父亲杨忠呢去世的比较早，所以杨坚呢世袭了这个叫隋国公的这个爵位，所以杨坚和他这个这个发妻吧独孤氏算是相濡以沫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就能让两边的整个这些家庭啊事业上就等于相互扶持。而且大家就知道当时的这个女性啊在南北朝时期地位是很高的，因为北朝的她是少数民族出身，所以北朝的这个女性地位是很高，所以这个当时啊杨坚和这个夫人独孤氏是特别相敬如宾的啊，是相敬如宾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这个独孤氏也锻炼出这种卓尔不凡的政治思维。那最后呢，我们之前都讲过了，也这个公元581年，杨坚啊接受了北周境地啊这个宇文毓的这个禅让，自己呢就摇身一变啊变成隋文帝了，立独孤氏为皇后，杨勇为太子，杨广为晋王，等于就是杨坚这个终于算是修成正果了，在这个当上了皇上啊，然后呢封自己的这个结发妻子当了皇后，这个。是一段特别美好的故事，跌宕起伏，荡气回肠。其实我觉得故事要到此就结尾了呀，这会是一个特别好的结局，像西西公主一样，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故事。可惜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太可能让这个故事如此美好。其实他们结婚以后，这尤其是杨坚当上皇上之后啊，这皇上和皇后这个关系裂痕呢就慢慢的开始出现了。我们之前讲过有一次啊，咱们这个杨坚同志啊犯下了一个男人呢总会犯下的错误啊，是吧？最后当然了啊，就会被家里的司令啊这个一通的惩戒啊，是吧？最后堂堂天子啊骑着马狂奔啊，从长安的这个宫里狂奔啊30多里地啊，跑在这个郊区的躲进一块大岩石后边哭啊，说啊我就是这样，说我老婆至于对我这样吗？哎呀皇上不干了，太过分了，这皇上当时还有什么意思吗？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还是，其实大家别听这个故事好笑，但是其实这个在杨坚的这个心里已经埋下了一些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刺儿扎在他的心里。而且这一弄的话，其实我们没有说完，其实自从杨坚犯了一个全天下的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之后呢，我们的独孤皇后身体就是每况愈下，估计是被气的啊，我这个那独孤皇后说了，我为你生了5个儿子啊，我为你生了5个儿子，我为你养家，我为你管家啊。啊，那当时杨坚出征的时候，当时他那个没有接受禅让的时候，我还跟孩子在这个都城里做人质啊，等等等等，哎，类似于这些。所以呢，这个时候，整个的朝局的变化呀，就确实就让皇上和皇后这俩人啊，就开始离心离德了。 但这么一弄呢，他大哥杨勇，这太子杨勇倒不太觉得，因为杨勇本身他是一个心眼比较大啊，这个心比较宽的这么一人，本性呢算是纯良，但是就是也跟他爸有这毛病啊，也会犯一些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总之比较花，杨勇人比较花，所以自己的这个母亲啊，这个独孤皇后就死活看不在眼里，就说你这个孩子啊，你看看啊，你爸你妈当年的可都是模范夫妻，你看看你啊，一天到晚找这个找那个的，哎，这不行。在这个时候啊，这晋王杨广就是二儿子，这影帝，咱们影帝级别这个杨广啊，就收敛了自己的这个欲望啊，就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欲望，是吧？跟他自己这个发妻萧氏，当然萧王妃是特别漂亮的，所以估计咱们杨广同志可能也这个有心无力了啊，是吧？也可能有力无心啊，这个谁咱们说不准。所以呢，这个咱们这个杨广呢，当时就是他就是很聪明，因为他认准了一个，他想要的是什么？他想要的是太子，他想要的是皇位，是吧？他认准了这个设定了这个目标啊，设定了一个小目标啊，这个目前的阶段性的目标啊是太子啊，这个当然了，长远的目标人生的目标那当然是皇上了。所以咱们啊杨广同志会给自己设下一个接一个的这个小目标。所以这么一看呢，咱们到时候这杨勇啊最后就，但是他的结局大家可以预想到啊，就皇上就是被他妈妈一切开始是不被他妈喜欢，最后不被他爸喜欢了，哎呦这么一弄最后又犯了点错误，但是犯的错误其实当然了，这个汉武帝时候对这个也犯过，那个错误可能有一部分原因，因为他是巫蛊啊，或者他是在这个朝堂上骂了皇上啊，总之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杨勇的太子被废掉了。哎，杨勇的太子啊一下就被废掉，这个就废掉杨勇的这个速度啊其实是已经超出了杨广的这个预料。杨广说我这么装啊，我要找人陷害我这哥，这他没想到他这个可能用力过猛，杨广瞬间就是可能就是就没几年就被废掉了。哎呦这么一弄，隋文帝在位可能也就不到20年的时间，但是杨勇啊这个绝对一看就是活不过一击就要去领盒饭的啊，咱们杨勇领盒饭去了。当然了，废为庶人，从太子废为庶人，然后幽禁什么意思？就是废为庶人，不光你把你爵位削掉了，让变成啊平民，但是还要把你关起来啊，这叫幽禁。所以杨广呢一上来就继位了，杨广当太子，那当然了，杨广一当太子那可就是鸡犬升天了啊。宇文述的这一帮杨广最大的这个支持者宇文述啊提拔了，是吧？宇文述升官了，宇文述包括还有他这个宇文恺将作大将，这宇文恺啊这都升官了啊，包括什么越王的杨素啊等等。但是呢杨广这个人就不太厚道，他上来之后啊就首先就把他这三弟四弟和这个五弟他后边这三个弟弟啊，当然利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吧，就啊起码就让他们削去了王爵啊，就是说你别当王了，要不然降职，要不然削去王爵，反正就是不管是惩罚还是砸饭碗吧，反正几乎就干了点这些事儿。这个时候独孤皇后病的已经是非常重了，这个时候独孤皇后已经再也没有力气看他立的这个好儿子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而杨广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慢慢的揭下了自己的影帝的这个面具。所以当一切发生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相信独孤皇后在临终之前应该是有点后悔。为什么？因为杨广的所作所为比他哥那可是可怕多了，杨广在朝廷上排除异己啊，只要不听他话的人全都罢官夺爵啊，而且杨广的这些政策，其实杨广我们说他是个非常有才能的人，要说从才能啊，我们单从才能的这样的角度来衡量的话，其实杨广的这个才能啊比杨勇要强不少，起码他很有才，但是杨广有没有德呢？他在这些古人说才和德嘛，哎，杨广有没有德呢？这个我们真的要在日后啊大家来评判。不过杨广他确实是个很有才很有能力的人，而且是文武双全啊，相貌堂堂。所以这么一弄啊，独孤皇后这个时候病入膏肓啊，自己的父皇啊杨坚也年事已高，这个时候其实真正在朝廷上说话相当有分量还就是这太子杨广一个人了，大哥杨勇被幽禁了，三个弟弟已经啊是吧已经被他收拾了。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广将会决定隋朝的日后的命运。好，我们的故事呢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